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主带我们进入新的一天啊！这刚才这首诗歌《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主，这也是我们从改教以来五大唯独当中最后一个唯独，就是唯独荣耀神。虽然是在最后，但是它是却是最后中的高潮。怎么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常常牵涉到一个观念，什么是荣耀？我们人常以为的荣耀就是一种金碧辉煌、满了光芒的光芒似灿烂啊，这种光芒万丈，我们觉得这是荣耀。但是在神来说，他看荣耀跟我们人看荣耀是不一样的啊，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一个可彰显他自己生命的，也就是他自己独生儿子所彰显的那个荣耀，却是在十字架上人以为最羞辱的时候，却彰显出从神眼中看来最荣耀的荣耀。从荣耀这个字，从在旧约的角度，我可能没有时间跟你们来分享荣耀的细节，所以趁这个机会呢也稍微来带过一下。荣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所谈到的荣耀，是表达一种重量，一种非常有分量、有重的这种价值啊。那事实上，按照神跟摩西的对话当中来讲，啊，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但是神的回答中让我们看见，其实神的本体就是荣耀。就是荣耀。那这种荣耀是在他的生命的内涵里就已经具有，不像今天我们人的荣耀常常是不是我们人本身带着荣耀，而是被附加上去的。那就像是一个很有荣耀的，不论是一国的总统或是一个灿烂的明星，那如果呢把它放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啊，甚至像我们的主一样赤身肉体的挂在十字架上，你说还有荣耀吗？没有。因为人所拥有的荣耀常常是被赋予的，但神自己的荣耀是他本体，他本体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尽管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从希腊文的角度，我们刚才看了希伯来文的角度，它是表达一种重量。希腊文的角度，荣耀这个字 doxa， 它是表达一种看法，一个意见啊，一个看法，一个意见。而通常这个看法呢，是指着一个好的看法，好的看法。所以比如说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只求从人得来的荣耀，却不求从神来的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求从人，让人来看你看得很好，却不求让神来看你看得很好，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在希腊文的这个荣耀这个字，意思就是一个好的看法。哎呀，他真好，因为真好，所以你产生一种尊重尊敬，这是希腊文当中谈到的荣耀。所以你一个人怎么去荣耀神？现在有很多的人，尤其在成功神学当中，或者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好好的努力，我一个成功的事业、成功的家庭，这就是可以荣耀神。或者有的人借着有很好的儿女的教育，把他送上哈佛大学，这是荣耀神。有人借着在教会，好像我努力拼命的侍奉，借着这个来荣耀神。有的人借着很敬虔的生活，在那里每天的读经祷告，在这里荣耀神。可是我们怎么真正去荣耀这位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真正从他是生命性情里来看见什么才是真正彰显神荣耀的那个内涵。其实正如从我刚才所说的，神的生命他的本体就是荣耀，但他已经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荣耀正如同诗歌所说，是要活出来，从里面活出来， 也正如我之前所说，神他为自己的荣耀造作了我们，创造了我们，但却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彰显。但是我们怎么成为他荣耀的彰显，是借着我们哈利路亚，借着我们成功的侍奉，借着我们成功的事业家庭。你可以看一种荣耀的彰显，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这夜到那夜传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有没有看到在神所造之中的一种对他荣耀的传扬？你有没有听到诸天在那里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没有，诸天的存在在那里，他的存在的本身就在诉说神的荣耀。那个穹苍在那里，他的存在就在那里，无言的传达了神的手段，是不是？今天你我的存在，不论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在传达我们这一个在神手中的工作，传出了这一位制造造作我们这一位神他自己的荣耀呢？所以荣耀这个东西不要让我们弄得非常的虚无。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敬虔当中来活出神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敬虔，一个敬虔，一个基督徒他的敬虔不是在内室里的敬虔，不是在修道院的敬虔。我可以保证每一个基督徒，你自己一个人，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是很好的基督徒啊。但是把很好的这么一个的基督徒放在一块的时候就不好了，是不是？哎，就不好。所以真正的敬虔不是独处的敬虔，不是修道院的敬虔，乃是在你人与人之间互动当中那个生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像神样式的敬虔。这常常是最能诉说你是否在彰显神的荣耀。是，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的信息，主要我们昨天从前天的下午到昨天，我们环绕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了这公义的特质，最后发现公义就是其实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原来它的内涵其实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性情爱，以至于这神自己爱的生命性情能够满足他自己行动的准则，也就是律法的要求。而当律法的要求满足，这就是公义。而跟公义常常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圣洁，圣洁。那其实，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在谈生命之前呢，其实生命我们常常谈到圣洁，说是这神的一个生命的属性，对不对？所以谈生命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来给大家在圣洁上这个字上面稍微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不要让我们所活出的公义和圣洁像我那天所提到的那个教会当中受了人家的影响，你去探访去关怀那一个在软弱中的弟兄，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的那种的圣洁和公义。所以你发现公义它是表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对不对？这是根据于律法。不论你说在圣经中的道德律法是来界定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不需要律法的，是不是？你就是那个律法啊。所以律法它是界定人与人的关系，你怎么在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一个神以为对的，这就是义的概念，对不对？圣洁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神与人的关系什么样是这一位圣洁的神他所设立人与神之间一个合一的关系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圣洁的含义啊。但是谈圣洁呢，其实从新约当中常常使用圣这个字，圣灵啊，神 圣子啊，啊，圣父啊，啊，很多用他使用圣，但是对于圣的解释却不太多。我们只知道从字义的角度，圣它是一个被分别的一个概念啊，而不是啊，就是它是一个分开的，一个分开来归给主的，归给神的啊，因为神是圣的，所以分开来归给神的，这叫做圣。这是在新约当中我们掌握不到太多有关圣的概念。可是神在旧约当中，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启示他自己的圣，却是借着他的律法当中他的设置啊，不论是他自己的会幕，不论是他自己的节期啊，不论是安息日，都处处的在显明他的圣。那在这里呢，我特别呢要从安息日的角度来看一下圣，因为圣安息这是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所贯穿在整个圣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圣经一开始的创造新天旧有的天地就谈到了安息的概念，但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安息的概念就落实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是不是？所以这是安息的概念是贯穿着整个圣经。所以我们从这个圣安息呢来看一看圣的这个含义。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会稍微可能走得快一点点，让我们有比较更多的时间讨论，在我们认识了公义和圣洁之后来讨论什么是生命啊。而生命呢，事实上就具备了这两个重要的属性。正如同保罗说，这新人他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而这主的形象呢，保罗说他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在真实中的公义与圣洁。这是保罗在谈到神形象当中两个最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的本质是爱，神就是爱，但是背负他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呢，所彰显出来的却是公义和圣洁。而公义我们已经谈过，我们正式要花点时间来看圣洁。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生命的时候会具有比较清晰的概念。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这个圣洁呢，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hagios， hagios 是用一个形容词哈，就是 hagos 衍生出来的。 hagos 在新约当中没有使用啊。那所以这个字呢是表达一种圣的这种概念啊。那所以这个大概是就是从字典当中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啊。它的根源那个 hagos 就是一个英文说是 an awful things 啊，就一个哇让人惊讶的一个啊，就是神哇这种与众不同，不是你平常能够经历到的那种一个那样子的一种惊讶啊，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啊。论到这个圣洁呢，神在旧约当中启示出了圣洁当中很严峻的一面。这事情是发生在当神呢，就是让这个亚伦呢，他们等于经过七天来承接大祭司的圣职之礼之后呢，亚伦就正式的成为了在神面前的大祭司，包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亚伦呢，他的长子是拿达、亚比户次子，他们也就是在亚伦之后直接就要来承受这个圣职，因为那时候亚伦已经八十多岁了啊。那结果呢，他们已经承受了圣职，在人在神的面前承受了这一份尊荣，也是一份责任啊。永远不要忘记，这尊荣后面是带着责任的啊。那所以有一次呢，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呢？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论到这种燔火，其实就像我昨天也提到过，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献过燔火，没有献上燔火在神的面前？我们按着自以为好的方式来做事情，有没有过？有，太多了。但是 拿达亚比户他们即将承接圣职，他们是在耶和华前的人，他们要有一天要进入圣所和耶和华面对面的人，结果因为献上燔祸，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当然亚伦是非常的伤痛啊，但是神自己对摩西和就是透过了摩西来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所以亲近神，这不是一个可以轻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亲近我的人中，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当亚伦的儿子他们承接圣职要做大祭司，他们是要在神的面前，在众民的面前啊。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承受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分，却不能按着神的心意在神面前而行的时候，当你能按着神的心意在神面前行的时候，你在众民面前让神得荣耀。当你不能在神面前按着神的法则而行的时候，结果你的死是神得荣耀。从拿达亚比布的例子来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我再重复一次，用拿达亚比布的例子来看，他们如果顺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他们就在众民的面前使神得荣耀。当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吩咐而行事，他们的死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尤其在我们当中，所谓我们是服侍主的仆人。所以正因为这一点，我从来不敢宣称我是主的仆人，是个传道人。我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所谓的平信徒，真的要做牧师，我二十几年前教会就已经定了按牧，我说你们不用记下来，我没有，我在神面前只有一个心志，我绝不做传道人。大家说你再想想看，我们记下来给你半年祷告的时间，我说你们就算现在记下来，我现在答案跟我半年之后的答案仍然一样，我是绝不会做所谓的传道人。他们还是记下来了，不过半年之后我的答案还是一样。做传道人，弟兄姐妹，真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传道人看。我从来没有读过神学，我从来没有学过希腊文，你们知道吧？不知道。我从来没读过神学，我从来没有学过希腊文，在神学院里学过希腊文，我从来没有正式受过任何正式的神学教育，所谓正式的神学教育。有一点惊讶。不过有一个传道人说，或许你没有读神学，这正是你的优势，因为你的思想就不受神学的限制。也许啊，不过我们反思起来，其实读很好，读可以让你一下子上一个台阶，不过要注意，如果你不能以圣经成为真正的权威的话，你到了那台阶之上，你就再也上不去了，因为你所学的神学已经就把你框在一个思维的模式里，你就再也突破不了。我看到太多太多这种例子了。神学它的确有好处，你可能要花 自己学你可能要花一二十年到一个台阶，神学能让你两年三年就到一个台阶，可是你再也上不去了，除非你能够懂得尊神为圣，尊他的话语为圣，以他为你的信仰的神摆在你面前的可见的权威。好了，我露底了，所以以后呢不要再把季弟兄当作台上是季老师，台下是季弟兄。
我没有出卖你。
对，是好的，好，我们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的反面是什么？正如同光明的反面是黑暗，生命的反面是死亡，圣洁的反面是什么？污秽，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看法？那你们的答案很抱歉，哎，后面这个答案是对的。俗，什么是俗呢？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俗呢？俗气、低俗，是不是？哎，不是，你说来答俗是答对了，但是呢，不是啊。世界有一点像，但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话语来讲，世界属世界属肉体都是负面的东西，啊，俗呢是的，圣的反面是俗，姐妹答对了，但不是低俗那种的意思，是什么的意思？是通俗的意思，对，啊。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吗？来，耶和华小利亚人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七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利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是的，洁净的反面是不洁净的，圣的反面是俗的，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俗呢？啊，不过我们进一步之前，我们要晓得祭司在神面前一个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使他我的民能知道什么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啊，那并且呢，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律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啊，对，这是祭司在以色列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知道圣俗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啊，那什么是俗呢？我们来看这个俗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kol， 它在总共用过七次，这七次呢有几次都在讲圣俗圣俗圣俗，那你就啊，有四次在讲圣俗，所以你就它还是没解释，但是从有两次的使用我们可以知道，啊，有一次大卫带着人到祭司逃亡吧，到祭司那里，啊，然后饿了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吃的，啊，结果祭司说，哎呀，我没有这种寻常的饼，只有这个从这个陈设饼桌上撤下来的陈设饼，这是圣的，只有祭司能吃，对不对？这个寻常饼，我没有寻常的饼，就是俗的这个字，就是俗的这个字，就是寻常的，啊。但是当时的大祭司有没有因为这是从神面前撤下的陈设饼是圣的，祭司可以吃，所以说大卫你不可以吃，有没有这样子，啊，结果祭司还怎么样，还是给他们吃的。所以这里其实记载着一个很重要的，是旧约的经文，也是主耶稣来用来反责这些法利赛人，控告他与那些罪吏啊，这些外邦人啊一同吃饭。主耶稣说，经上接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岂没有读过吗？啊，如果你读过，你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是不是？是的，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但是我发现今天在神的教会中，真是祭祀太多，连续太少。很多是照规矩办事，然后甚至用规矩来成为辖制人的手段。教会虽然如果有章程是很好的，但是你会最后会发现，如果人对了，章程怎么样的章程都好；人不对，什么样的章程都没有用。不要说人用章程来彼此攻坚，甚至人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攻坚，是不是？用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去扣对方。真的，体察这一个，你却去揣测、揣摩神的话、神的心。这揣摩其实当主耶稣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学习的意思。你们知道什么叫门徒吗？耶稣的跟随者。你知道门徒这个字的意思，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吗？对，他这个字的字根就是学习，所以他是一个学习者。所以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你是要学习什么？其实这道理很简单，你去做一个木匠的学徒，请问你是要去学习做一个木匠的跟随者，还是学做木匠？
学木匠。
那你做主耶稣的学徒，你是要学什么？是做主耶稣的跟随者，还是要做主耶稣的他的那一个他所做的身份？就是要活出基督，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人我们把门徒只是变成一个跟随者，时代就大大的降格。一个如果木匠的学徒只是学着做一个木匠的跟随者，他这个木匠永远做不好的，是不是？对吧？好，所以这个熟的含干意，宴请大家记住，这就是寻常。所以圣它其实在表示达一个神，一位独一的神，人他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这一位神，人到不能见他的面而活的神，跟寻常的人有什么差别？这个最大的差别，圣经可能就用了圣来表达，明白这意思？有通俗的，有专门是属神的。通俗的就是属专门是神的那个特质是圣，明白这概念吗？明白这概念，明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那今天神到底他独特在哪里呢？他跟平常的人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好，我们接下来从经文慢慢来查找圣。它的使用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从圣安息来略窥圣的含义。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三节，你知道利未记是二十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它在整个利未记当中二十几章当中最重要的几块。其实圣经本来不应该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但就启示的角度，重要的是前面的五记，它所还代表的含义。然后呢，再来当中的所谓的特别对赎罪日的这个描述，当然亚伦的圣职以及他带来的后果，然后再来就是二十三章耶和华的节期，然后呢再来是后面的所谓的那个叫做那个西年的设置和安排。这整个的祭祀，整个的祭司职任，整个耶和华节期的安排和西年的安排，整个来勾画出神他在人身上所要预备做的工作，看特质。那我们现在看到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耶和华节期的，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立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当有盛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讲节期的这一章，从一开始说，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第一个节期是什么？ 逾越节，可是他没有马上讲逾越节，而是告诉你第七日是圣安息日。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呢，论耶和华的节期，在神学界、在学者当中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有这七个节期，但比较谨慎的学者就不敢说，不敢不把安息日也当作耶和华的节期的一个，或者至少说由他引入了耶和华的节期。而最后你看看，从安息开始到最后安，也有学者后面谈到的安息年和息年，所以有的学者把节期分成认为是十个。如果用十个的看法，或者是我们以七个节期为中心的看法看利未记的安排呢，那就会发现安息日是开首，后面有安息年，不过安息年到最后到息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安息年的安息年啊，是不是啊？那所以呢，安息日呢，它等于是为后面的节期铺放了一个，如果它不算是第一个节期的话，它是铺放了一个垫脚石，让人踏上节期的认识节期的第一步。好，我们就现在就回到十诫当中的第四诫，第一次的颁布，我们来读这十诫的第四诫的经文，请。这是第四诫，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呢是向神守的安息日啊。论到安息的概念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就要从创世纪开始谈了，对不对？那时候天地万物，这万物呢，原来这个希伯来文是叉巴啊，就是军队万军的意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个万军啊，万军。所以以色列在神的面前像是他的军队一样的啊，其实是百姓，但是又在神的眼中如同军队啊。那他说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那这可能是第一次谈到这个概念了。因为在这日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按照神的这个整个工作呢，其实那全地应该是平息、安息、平静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当呢落入最终之后呢，那地就受了咒诅，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神对亚当说，说什么？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乃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本来是应该享受神安息的人，当落在最终之后，地受了咒诅，以致他必终身劳苦，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还有安息吗？没有，失去了安息。恐怕要等到主有一天把我们再带进了安息，才能享受那真正安息的时机了，是不是？
对
啊。那不过呢，好在这中间呢有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息啊，这是圣经整个，我就不在那个上面再多细述。 们知道后来神首先由亚伯拉罕啊，神借着亚伯拉罕赐福啊，说神要借着他赐福万邦。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始祖。在雅各的时代，迦南地遭遇饥荒，但感谢神，神差派他倒数第二个儿子约瑟先进了埃及，从奴隶做到埃及的宰相。那之后呢，哎，迦南地的饥荒呢，就让以色列人不得不主动的选择进入埃及。所以以色列人进埃及不是被迫进埃及的啊，他是自己为了生存呢，他们就主动的进了埃及。那在约瑟还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当然他们都享受了很好的一种待遇。但出埃及记呢，简单的记载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和那一代人都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哈，满了那地。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呢，哇，他们说看哪，这以色列的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呢，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呢，那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啊，所以埃及王呢，在这里显然的呢，他们并不是说以色列人那么多，我们就赶快赶他走吧。不，这么好的资源，免费的劳工，怎么舍得让他走呢？对不对？所以就想办法把他们要留在这地，然后呢，派着督工来辖制他们，加重啊这种重担，苦害他们。然后呢，这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从圣经记载了摩西的出生，摩西的，所以几十年，至少可几百年啊，这样子下来，那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啊，他们的哀声达于神那里。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这里真是像一个奴隶一样，对不对？本来是客人，变成了奴隶，在那里有督工辖制他们，天天的做苦工，做苦工，甚至他们要叹息哀求，然后这声音达到神那里。他们有安息吗？他们真的作为一个奴隶，哪有什么安息可言呢？是不是？啊！于是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啊，那有一天，以色列的会众来到了寻的旷野。啊，那在这个地方，他们埋怨神，结果神赐下鹌鹑给他们肉吃。那之后呢？就开始吃玛拿给他们。你知道玛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什么？
哎，就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而这个是什么，在新约当中用过一次，马可，你要看到耶稣这是什么，有机会你们去查一查。然后结果呢，他们每天收取他们每一天的量，到了第六天呢，他们收取了双倍的食物。啊，那为什么？因为摩西说明天是安息日，啊，你们收不到东西了，啊，那所以你们要保留到早晨。啊，但是第二天就还是有人出去捡，对不对？人心就是这个样子。哎，好，圣经接着说，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就安息了。啊，原本在埃及做奴隶没有安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到了旷野，把他自己的安息赐给他们，对不对？然后要他们守安息日来纪念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息。好，这前因后果都明白了哈。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啊，我们来读这一段也关于安息日非常重要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为圣的。所以你们要治安息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第七日守圣吉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不
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所以安息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的证据，要使得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使他们成为圣的，不仅仅是神是圣的，神也使他们成为圣的。换句话，神要把他自己的那个特质放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和安息日也要成为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一个永远的约，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所以有人说，圣经不是说吗？是要守安息日，这是十诫啊，要守这个安息。不过要注意啊，安息日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和神永之间永远的约，就是守第七天的安息的那个安息日。圣经没有任何的地方要求以色列人之外，在新约的角度去守第七天的那个安息日。所以呢，圣安息日会他们坚持所有的人都要守啊。那但是呢，从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吧啊，神已经另立一日的安息赐给他的子民啊。那这一天是什么？就是你今天若听到他的话，就不要再硬着心了，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哪一天是安息？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是每一个今天。每一个今天啊，都是安息。好，这是我们顺带提提。好，在生命记的时候又再重新的叙述，换句话说，它又带着一个重要的意义。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时候，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来，让我们读后面的。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生命记的第四诫的复述里面，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说，当安息日不仅仅它是神与以色列之间一个永远的约，它不仅仅来让以色列人知道，让安息日成为一个证据，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使他们成为圣的，更在一个实际的用一个认识当中，所有的人也就是你必须要认识，在安息日这一天，不但是你自己要休息，你要安息，你要使你的儿女安息，你不但使你的儿女安息，你要使你的仆婢也享受这个安息。不仅仅是你的儿女仆婢，要让你的牛驴牲畜都享受安息，而不仅仅是属于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要享受安息，并且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你都要使他们一同和你享受安息。为什么呢？你要纪念你自己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在那时候你没有享受任何的安息，但今天神用大能的手把你从埃及领出来，将他的安息赐给你，在你从神的怜悯与恩典中享受安息的时候，不要忘记把安息带给你的儿女，带给你的仆婢，甚至带给你的牛羊牲畜，带给那在你城里寄居的。这是安息，这是安息，它是约，它是证据， 他在提醒我们，在神怜悯中得安息的同时，也当在怜悯中把安息带给周围的人，也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不但有安息日的设立，还有安息年的设立啊，是不是？
我觉得刚才这个在停留一分钟跟大家念。
好，我们明灯老师的建议，我们来大声的，但是把它带着思想去把它读一下，请。
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的约，也是永远的证据，是他们知道神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守安息日是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曾在埃及为奴，劳苦得安息，而今在神的怜悯中得享安息的同时，也当在怜悯中将安息带给周围的人，爱你的邻舍。
闭上眼睛，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想一想这安息所带来的意义，而正在这安息中成为一个证据，让人认识他是使人为圣的。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能透过这样子的安息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圣洁。在利未记25:1-9有关禧年的设置当中，谈到6年的耕种，7年的安息啊，那。但是要稍微注意的，在利未记25当中，不是人向耶和华守安息，而是什么？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6年呢，这个要耕种田地，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7年呢，要让地来在神的面前守圣安息。而在第7年地守安息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在这一年呢，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谁？我们一起来读，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并与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谷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看神他的设计，他的安排啊！我们读的时候以前可能稀里糊涂读过去了，但是真的读主的话语，不要像坐高铁，但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啊。在生命记当中有谈到耶和华的豁免年，他应该也就是与地在守安息年，人要守豁免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读到。就读到这边就可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来，请。
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
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不可向邻舍的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豁免了。
所以你看见神的设置啊，地要守安息，而人在神的面前，地守安息的时候，人要实行豁免。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七七年，也就是七年的这个。好，圣经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也就是赎罪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我们读后面的经。
这年要为自己的产业，作为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种子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再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是地种子的葡萄年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里。
至于若有人问，那我们如果不耕种，那我们不收藏土产，我们吃什么呢？神应许在第6年将我所命定的福赐给你们，地边生产3年的土产。在七年的定规当中，神定规在49年的期间当中，如果人因为贫穷把自己的地给卖了的时候，那到了七年的时候呢，这已经被卖了的地呢，要重新归还到这个卖主的手里。如果一个人在这49年当中不但贫穷，他除了把地卖了之后他还是生活不下去，他把自己也卖给他的弟兄做奴仆了，等到七年的时候，他要从主人的手下出来，拿回他的地业，恢复他自由的身份。你看见神在这里的安排，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人永远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七年到的时候，我就重回我的地业，我就重得我的自由。所以在这种安排中是人没有绝望。但你看今天世代的制度是如何，甚至比不起3400年前的制度。但是神在设立这制度的时候，神是存一个怎样的心来为他的百姓定下这样制度呢？在这一种制度中，神要让人知道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属乎神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只看着地上，你短短一生当中把这地上的东西都当作是你可以永远拥有的，不是的。当有人成为你的仆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也是我的仆人，神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当别人是你仆人的时候，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是仆人呐、啊。你不可苦待他们，到了时候就要让他们出去。你看见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在他所子民当中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怎样的律法，使他们国中的人绝没有那一种毫无指望永远没有希望的光景，永远不会在他们身上出现，如果他们按着神的律法而行的话。所以神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那我就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也就是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要成为我的居所。但是以色列人当日他们相信了神吗？他们真的是信靠这位神，遵守他的一切的诫命吗？不要 在旷野的40年，他们多少次试探这位神，所以神在怒中其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安息年和这个西年的设立都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才开始算起。结果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呢？是因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这都是我们的境界。所以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所以保罗，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神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今日，所以有的圣经英文圣经的版本把这个今日用大写的第一个字母，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到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中的人跌倒。以赛亚书也提到，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育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个对比，安息这是在人地上的光景中，我们看见的是人的劳苦。在神所设置的，如果以色列人在之中按着神的制度而行，神所让人能享受的是他的安息。在地上人的劳苦中，人活在一种属地的生活中劳苦，但是在属神的儿女中，这是一种属天的生活。虽然是活在地上，却是神为我们安排了一种属天的生活。在地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处处为了自己，但你看见在这天上这一位神，他要求是要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要人守安息，要人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人在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的是以自己的需要为重心，但当神要求人以他为中心的生活，按着他法则而行的时候，就看见原来他的法则是以人的需要为重心，而不是以他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人如果真正愿意以神为中心来生活的时候，人的需要都被满足了。而在这一位神他的一切对人的心意中，始终以人的需要为什么？为中心。所以你看见这属与圣之间的关联吗？地上的人，一般的人在过着地上的生活劳苦，处处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过着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这是不能说他坏，这就是这人就是这样。但是这一位神，他不是人，但他把他的安息赐给人，他让地上的人能够看见并过一种属天的生活。他要求人以他为中心，按照他的法则而行，而他的法则，他心中所想的都是人的需要。这是神。是的，整个利未记勾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祭司国度。利未记23章则勾画出神工作的蓝图，表明在基督里神的子民将在神与人同在之中，从为奴的世界进入神为人所预备的圣安息中。这里 事我就放到别地方再讲了。我们在后面再可能讲爱的时候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还是看讲一讲吧。好，这里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天是安息日，主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了，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是被鬼附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你是用两只手按她。女人立刻直起腰来，哇，就归荣耀给神。但是呢，有一位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你们可以来求医，但安息日却不可。主耶稣说：你这个演员呐、你这演员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前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对比没有？管会堂的他是非常知道摩西的律法，要守安息，要守安息。管会堂的知道他有要守安息，但他却怎么样？你说他有安息吗？
没有，没有。
他在守安息，但他却怎么样？气愤愤的。而耶稣呢？他在安息日呢？他解开了一个被18年被魔鬼捆绑的一个女人，然后让她从魔鬼的捆绑下释放，得了安息，结果却被控告不守安息。一个在安息日该守安息却没有安息气愤愤的人，控告一个把18年被魔鬼捆绑下的人释放得安息的人，说他不守安息。有没有意思啊？是的，安息日不是为神设立的，安息日是什么？为人设立的。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把它是好像是为神守的？你如果摸不到这个圣的含义啊，哦，神的圣洁，你不可以去他安慰那些人呐、他们犯罪的，你去安慰了，就与他们的罪有份了。你像神守安息，神要你知道。他要你向他守安息，而他的安息是为你设立的。是的，安息的观念贯穿了整个启示，神启示的圣经。安息的应许诉说了神对按他自己形象与样式所造之人的爱。神，现在有这种感觉了吗？真的，安息的概念贯穿了整个神启示的圣经，到最后新天新地，你看见神的造幕在人间那一幅安息的景象。安息的应许诉说了神对按他自己形象与样式所造之人的爱，而这爱诉说了神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是一个与世人迥然有别的性情。或许这是圣经启示的圣的最佳注解，而这个故事是从神的羔羊为人舍命开始。逾越节，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从安息当中，圣安息中来想一想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圣洁是什么一回事。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就被称为圣。可是这圣常常使我们与人隔绝，我们看不起那不与我们同为圣主的人。到底什么是他心中的圣？
开口大声的祷告。